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耶稣凡事受过试探，他明白试探所带来的压力，也知道人在试探中的感受。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若是我们一直为自己所犯的罪而去谴责人，不论我们所犯的是什么，我们都不能真正对付他和获得胜利。到底谁是该谴责的对象呢？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该谴责谁呢？从今天开始，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一个新的系列，是关于试探的，特别是试探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不论我们灵性的程度怎样，我们常常都会受到罪的挑衅和吸引。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才可以成功的得胜于他呢？在今天的头一讲中，我们先来看看谁该在试探中受到谴责这个问题。除非我们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不然我们难以在试探中站立得稳。到底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当你经历试探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思想到生活中的三方面。首先，让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试探对你来说是最厉害，是最能够致命的呢？而当你受试探的时候，你的反应又是什么呢？你会不会说，啊，随他吧，反正每次都是这样，我是没有能力面对试探的，无论我怎么样，也还是不能够胜过的。又或者是你依旧尝试胜过试探，虽然你知道这很难，你觉得自己饱受束缚，感到脱不了身。过去失败的经验告诉你，好像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已然成为了你生活的习惯，你已经感到不能再获得释放了。到底你生命中感到最厉害的试探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必然有，而你感到难以胜过的试探又是什么呢？当你受试探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自己的责任呢，还是你四周观望，要找一些可以怪责的人呢？又或者你抱怨不理想的环境，把责任推到环境上呢？或者是你总是怪责别人呢？又或者你是埋怨自己的背景和家庭环境呢？还是你会质问神呢？试探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不是某一些人他们的专利，而是普遍性的。每一个人都会面对不同的试探，而且是经常都会遇到的。只要是我们活在世上一天，我们就不会有一段时间是可以停止面对试探的，绝对不会。试探的形式是各式各样，它可能是来自四面八方，每一个人所受的试探都不一样，试探的种类和情况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多不胜数。有些试探对某些人来说是致命的，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却没有什么影响，对他起不了作用。那就是说，有些试探 对某些人来说可以说是致命伤，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不加理会，所以影响不大。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软弱的一面，都有他最软弱的地方，而且是各不相同。但是圣经警告我们要时刻防备，因为试探它随时都会出现。我们千万不要妄想自己一旦登上了属灵的高峰就可以躲过试探，就可以不受试探的影响，不是这样。因为作为一个人，我们是不能够避免受到试探的。甚至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也没有例外。希伯来书4:15，作者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2:18，作者又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在祷告里边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吗？其实正确的意思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进入或者是陷入试探，被试探所缠住。那么换句话来说，在试探中我们是可以靠主得胜的。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思想的就是试探来到的时候谁是可谴责的对象呢？到底我们可以谴责谁呢？可以把责任推到谁的身上呢？谁该为试探来负责任呢？我们今天主要思想的经文是新约雅各书的1章。雅各在这里谈到试炼和试探的问题。我们先看雅各书的1:1-4。雅各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好，跟着我们看雅各书的1:12-17。雅各在这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好，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当我们落入试探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谴责谁呢？要知道，如果我们在过失当中谴责别人，不论我们所怪责的是什么，对我们处理所犯的罪毫无益处，并不能够因此过得胜的生活，也对自己的成长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那么谁是该怪责的对象呢？我们该谴责谁呢？谈到试探以及在试探中该谴责谁的问题，我们先来看到底我们可以有什么根据为自己来辩护呢？一个受试探的人，他可以找出什么理由来呢？可以怎么样振振有词的据理以争，说错不在我呢？很多时候我们受了试探都想找一个人来怪责，我们心里边深藏的动机无非就是想推卸掉责任。我们怪别人，怪环境，责怪自己的出身背景、成长背景，我们家庭的成员，有时候我们甚至还会埋怨神。那就是说，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我们所拿出来理论的往往不外乎这些。当我们提出这些论点的时候，我们还觉得自己很有理。 不错，我们是承认自己在试探里边跌倒了，犯了不该犯的罪，受了试探和引诱。但是在此同时，我们又不想负责任。所以呢，我们就拿出许多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证明说啊，错不在我。我们对神说，神啊，我是犯了罪，但是你是蛮有全能的，你主宰着这一切，你也是无所不能的，你知道万事，你也了解和认识我，你知道我的软弱，你也知道我面对的环境，我实在是无力抗拒的。那么谁叫你把我造成这样的性格呢？你是有能力把我造成别的样子的，那么这样我就可以更刚强，更有能力了。但是你既然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并没有使我拥有刚强的性格，叫我有能力抗拒试探，所以呢，我就在试探里边失败了。你看，我们在试探中失败之后，反而问神，为什么你要让我遇到这样的试探呢？好像神要为着我所受到的试探来去负责任那样。我们认为神既然是掌管一切，有绝对的主权，那么神应该可以让我避免这样的试探。他既然是有能力的，应该是把另外一种不同的环境给我才对。然而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什么时候我们把试探的责任推卸到神的身上，或者是推卸到环境上，我们就不能够正面的去处理试探，也无从得胜。我们为着自己的错失、自己的罪过、自己的叛逆、自己的好胜、自己的固执而怪责神，认为啊，神应该对我这个坏习惯来负责任，神要对我的软弱负责，我所有的错都是因为神没有这样这样待我，没有为我安排一个好的环境，又或者我的成长背景啊是这样的复杂和这么的不健康，以至于我今天落在试探中。于是我们就把神当作出气筒，把责任全都推到神的身上，怪责神啊这样啊那样。当然要说这些蛮横无理的气话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它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更不能够使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还有释放。那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试探本身是很复杂的，因为有不同的性质，来自不同的地方和时间，是我们防不胜防的，也是生活中无可避免的。很多时候我们受到的是人的试探，当别人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就听从了，结果就上当了。圣经提醒我们要小心防备，要警醒，但是我们却不小心，结果犯了错。之后呢，我的反应就是怪责这些人。我们说啊，他们应该为着我所犯的错来去负责任，这其实是不对的。在我们所受的任何试探中犯罪跌倒，或者是找任何人来怪责，都是于事无补的。要是我们希望能够胜过试探，那么头一个我们得谨记的原则，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怪责神，神不应该成为我们谴责的对象。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去怪责神，认为啊，神这样那样待我不好，以致我在试探中失败了。我们所犯的错是跟神无关的，不应该去谴责神。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去谴责环境，因为是路上的石头害我跌倒呢，还是我走路不小心而跌倒呢？我们应该心平静气地去分析，到底我们所遇见的是怎么样的试探，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呢？其中我们该吸取什么教训，而不是去怪责环境啊，怎么样怎么样不好。既然我们不能怪罪于神，也不能够怪责环境，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在试探中要怎么样自处呢？那么跟着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神的可信和可靠。神他是可靠的，或者说神是靠得住的。我们可以在试探中信靠神，靠他去来度过。雅各书1章第13节经文说，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了，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神不能够被恶所试探，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留意到雅各在这里所用的词，在整本新约圣经里边仅仅出现一次，就是在这里。雅各他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来形容。雅各所要指出的就是神他是不受试探的，或者说是试探不能够接近神，不能够在神的身上来生效，因为神的本性是不被恶所试探的，恶不能够试探神，神他是不受试探的。这要从神的本性去了解。神是谁呢？神就是自有永有，不被造而创造一切，不变而变化一切，无心无故而更新一切的那一位。神他是不改变的，而在神众多的属性之中，圣洁是神其中的一样属性，他是绝对完美的，他是毫无罪污的，是绝对没有罪的。不但如此，神同时也是无所不能的，他拥有一切的能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让神沾上罪污，绝对没有。神也是无所不知的，他知晓万事，而且超越时空，所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在他面前隐藏是他所不知道的。因此，在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又是全然圣洁的属性中，没有任何恶可以来接近神，因为神他是没有罪的，神也不会犯罪，因为他的本性是圣洁的，是无罪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在任何时间里边，神都不能犯罪，也不会犯罪。神他是善的本体，他是爱的本体、义的本体。从逻辑来看，善的本体之外就是非善，义的本体之外就是非义。非善非义就是罪。神之所以是神，就是他是与罪与恶无关的。也许有人会问了，耶稣基督不是神吗？不错，耶稣基督是神，而耶稣基督是受过试探的，这不等于说神也受过试探吗？两者之中岂不是有矛盾存在吗？到底这个该怎么样解释呢？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这位曾经在世33年多的人子，他明白人的感受，知道做人是怎么样的滋味，但是他本身却没有犯过罪，是从来都没有犯罪。圣经记载耶稣受试探，而且是非常厉害的试探，因为撒旦不放过他，但是耶稣并没有在试探中来失脚，他是一一的胜过了试探。那么到底耶稣受过试探跟圣经说神不能被恶试探，这两者该怎么样解释呢？如果神是不能够被恶所试探，可是为什么耶稣却接二连三的三番四回的受到试探呢？耶稣基督不就是神吗？到底这个该怎么样解释呢？圣经明明的记载，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而耶稣是在那里经历40昼夜的禁食祷告之后，他就受了撒旦的试探，并不是受到神的试探。然而圣经又说神不能被恶试探，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关键是在于耶稣基督是成为肉身而在世为人的这件事情上，而神唯一能被恶试探的时刻，就是当耶稣取了人的肉身，而且是亚当堕落犯罪以后罪身的形状在世为人的那段日子。耶稣在世上为人的时候，他一方面拥有完全的人性，但同时他又是神，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神人二性的。 也就是说，他同时拥有人性，像人一样受到时空的限制，有着人一切的需要和感受。他会肚子饿，会有情绪上的波动，会有像人一样的疲累和受伤。但他同时又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却甘愿约束自己的神性，与我们一样。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作者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那么有了这一层认识之后，我们就知道耶稣饿了，他是真的饿了，耶稣渴了，是真的渴，耶稣累了，也是真的累。他凡事跟我们一样，这是出于他爱世人的心。那么我们说神不能被恶所试探，这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的。可是耶稣在世生活的时候，却跟我们一样受到了恶的试探。到底耶稣受试探是真实的吗？答案是，是真实的，因为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而不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来受试探。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把人的地位提出来。然而我们要留意一件事，在历史上只有亚当夏娃有着神起初创造时潜在的完美，就是罪还没有进到世界以前，他们还没有被罪所玷污。而当亚当夏娃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禁果之后，罪就入了世界。始祖犯了罪，罪就影响了人的每一个层面。而凡是由亚当夏娃而出的人，就是全世界的人，全人类都被罪所污染了。我们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地带着罪行，因为我们是承受了亚当的生命而生下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而当我们穿衣服的时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其他的都是跟着错，而且是不自觉地错下去。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因为他不是由人结合而生的，乃是由另外一个源头，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而生下来的，所以他没有带着人的罪性而生到世上来，他是完全的那一位到地上来做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与人有关，但是与罪无关。我们不要想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的感受跟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的感受不一样，不是这样。事实上耶稣基督所忍受的试探在程度上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所承受的比我们任何一个人还要厉害，他所经受的压力比我们任何一个人还要多还要深。你说这有什么根据呢？假如说一个很容易接受试探并且在试探中跌倒的人，他是很软弱的，在经历失败之后，虽然每一次他都感到很后悔，都觉得自己很不中用，都很恨恶自己的无能，但是无奈试探再次来的时候，他又照样再犯，一点也没有办法。那么像这种容易接受试探的人，相对来说试探对他所造成的冲击是小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尝试过拒绝试探，没有因为抵挡试探而受苦，他是在试探一来的时候马上投降，马上妥协，马上接受了。可是当人不甘心接受试探，尝试去抗拒的时候，他就会感到那种压力，因为他不甘心就范，他要抵挡，而抵挡的力量越大，压力也就相对的越大。这是因为试探要胜过他，要他听从屈服，但是他却不肯，要竭力的抵挡，所以中间必然是存在着极大的压力，也就意味着他要受很多的苦楚。那么换句话来说，胜过试探是要付出代价的，要跨过这些压力才可以得胜， 那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是不容易面对的。一个不抵挡试探的人根本不会感到有压力，因为他早已经接受了试探，并且在试探下他屈服了。但是人如果要是抗拒，那么就要面对压力。主耶稣怎么样呢？主耶稣当然不是屈服于试探的人，因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么另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神从来不试探人。不少弟兄姐妹都会对试炼、试探、试验等一些词感到混淆，到底这几个词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分别呢？我们先来说试炼。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圣经中每次提到试炼，总是正面的，是带有希望的，因为当人经历过试炼之后，灵命会更加成熟，生命会更有长进。但是试探的目的却是要败坏人，要使人陷在罪中，要人去叛逆神，而最终的目的是要毁坏人。所以试炼和试探这两个词我们可以这样来分别。第一是他们的来源不同，试炼的来源是神，而试探的来源是撒旦。第二是动机和本质不同，试炼的动机是好的，是正面的，而试探的动机是恶的。那么最后，目的和果效不同，试炼的目的是使人更加亲近神，使人生命成长，但是试探的目的是使人怀疑神、抵挡神、远离神，使人的生命来受亏损。所以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雅各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好，今天的讲题，试探该谴责谁？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当我们面对巨大试探的时候，千万不要责怪任何人，或者是将责任推卸到环境上，要拿出勇气来承认是自己的责任，然后学习该怎样去面对试探和得胜试探。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地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呢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